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二节，议题摩太一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和他在教牧书信给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训示中的教导。第二节，一地莫西，我们继续研究提摩太前书的教牧书信。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时，我只想说一下我将要使用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两步方法，看一看，说一说。我所说的观察是指观察，但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你曾经领导过小组圣经学习，读过一节经文，然后要求人们解释这节经文，你会发现人们通常只是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会将某些事物与经文中的某些内容联系起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释这节经文，而是根据经文中的某些内容来解释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信仰或他们的想法。因此，他们并没有真正观察到经文中的内容。事实上，对圣经书籍等历史文物中的某些内容进行良好的观察通常需要培训，有时还需要技术培训，因为当我们查看 NIV 翻译时，我们并不是在看原始手稿，我们不是在看该文件所用的希腊语。因此，真正要了解英文翻译的背后，最好是我们需要一个学过希腊语的人，然后有很多因素来影响该文件的编写原因、编写者、编写时间和编写原因，以及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这节经文或本章所传达的内容相关。所以，看到那里有什么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首先我们要观察我将要做什么。当我们听这些讲座时，我将阅读部分文本并做出一些边走边评论，然后我将进入第二步，即陈述结论。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进行观察和判断，我们会进行推论，我已经这样讲了。我们将陈述忠实于当时和那里的结论，以及保罗当时写给提摩太的内容。但非常重要的是，在我们跳入此时此地并尝试对其进行一些应用之前，我们要尝试忠实于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和真实存在的内容。为了简单起见，当我们浏览时，你会看到有一些颜色编码。我用绿色标记章节标题，你会看到我用黄色标记某些单词。我有一些红色的话，然后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第二步。当我们说出我们所看到的时，这将放在一个盒子里。因此，随着我们的继续，您将会习惯这一点。首先，我们读到这些话，保罗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希望基督耶稣的命令，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我在前面的讲座中说过，牧歌中的主要词语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儿子的话语和基督的话语有关。所以，我把投影上的这些话涂成黄色，因为我想让我们看到神在保罗的思想、他对提摩太的劝告以及他对教会的劝告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在第二节中写信给提摩太，我在信仰上的真儿子，来自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怜悯和平安。那里只有一个，所以他来自上帝和基督，这是对基督神性的一种温和的肯定，因为他被来自这个词紧紧地括起来。从两个不同的来源来看，你无法从上帝和基督中得到明显的区别，但只有一个来源，因此单个介词 from 很重要。还要注意这两节经文中的三件事，他们提醒我们我们所面对的宗教是什么。他说我真正的儿子，他说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说天父上帝。现在在这三个例子中，我真正的儿子基督我们的主上帝天父，我们正在处理我大学旧约教授教导我认识到圣约语言的内容。在这种语言中，上帝对人怀有慈父般的关怀。很多人对上帝有一个想法，但这是一个客观的想法。楼上那位老大神，神是一种力量，上帝在幕后。美国有一部经典电影叫《绿野仙踪》，在《绿野仙踪》的最后，你会看到巫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幕布后面拉着一台大机器上的杠杆的人，人们认为他是一些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只是一个愚弄人们的家伙。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将自己延伸到人类身上的上帝，就像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那样，就像他对亚当和夏娃、以诺或诺亚所做的那样。他对人们来说变得个性化。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这很可怕，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审判罪。但因为神是宽容的，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是一位愿意与人建立关系的神，这样他就能拯救他们， 让他们能够享受团契，在他面前过纯洁的生活，活出生命，与他积极互动。大卫在诗篇中说，主啊，我多么切切地切慕你，就像鹿渴望水一样，我的灵魂也切切地切切你。我们内心深处渴望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圣经宗教的美妙之处在于，这不仅是人与神之间的事情，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因此他对提摩太说，他是我信仰中真正的儿子。保罗帮助提摩太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认识了上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蒂莫西的父亲。父神是一位神圣的父亲形象。提摩太是保罗的人类父亲。我想说的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里存在着某种关系。教牧书信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关系成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牧师是一种正式的东西。这是教堂里的办公室，是你去的地方，并且有教堂办公室。有规则，有程序。你可以在教堂里度过一生，有时人们也确实在教堂里度过一生。上帝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真正变得个人化。我认识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他在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信仰中长大。直到他19岁时，上帝才对他变得个人化。他上过宗教学校，知道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十诫。他相信三位一体，并且相信圣经都是真实的。但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正在睡觉。梦里，他正在睡觉，有人敲门。他读过启示录中的那节经文，其中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耶稣正在敲门。他正在与生活中的事情做斗争。在他的梦中，他正在床上睡觉，听到耶稣敲门，他就又睡着了。他没有起身去开门。当他醒来时，他很害怕我做了什么。神通过这个梦对他说话，并帮助他看到他并没有真正站起来并向耶稣敞开心扉。因此，虽然他信仰他的宗教并信仰上帝，但这并不是我们主的父亲上帝。他没有与其他人分享耶稣的主权和在他生命中的个人临在，因为他从来没有向这些敞开自己。因此，我们看到保罗认识基督耶稣和他真正的儿子提摩太的这种关系动态。牧民中最重要的词语之一是 kalos， 它的意思是善良，但它也意味着美丽和正义。在前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保罗和提摩太所分享的美丽。他们将在这封信中讨论其他一些观察结果。他们将在这封信中讨论其他一些观察结果。首先，当保罗说他是使徒时，只是因为这个词的使用方式，有些人感觉有点像天主教中的教皇。教皇负责教会内的一切事物。使徒是他负责的词。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他认为我们都应该听他的。但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处于别人权威之下的人。在美式英语中，我们有一种叫做授权书的东西。如果你想授予某人合法权利，您可以签署文件，然后他们可以代表您讨价还价。但从法律上讲，他们必须代表你讨价还价。他们有你的授权书。他们没有权利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在你的领导下。保罗受命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他在他的控制之下。新国际版 NIV 说，遵照上帝的命令。但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是 kata， 意思是根据、按照、支持、在上帝的授权下。所以这很重要，因为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他要对提摩太负责。但保罗一开始就含蓄地对提摩太说，我要加给你的正是加给我的。我不是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给你写信的。我写信给你并不是作为教皇权威。我不是以一个试图施加影响的人的身份给你写信的。我写信给你时，你是一个受我们救主上帝命令，在基督耶稣权柄之下的人。所以，当你把所有这些加起来时，你可以说，他确实在基督的统治下谦卑了。在神的命令下，他提到神我们的救主。现在你可以说两个介词。神是我们的救主，特别是对于提摩太的处境来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希望。我认为他在对提摩太说之前就说了这句话，我认为他以希望的语气结束了，因为事工中需要多少希望。有时在生活中，有时在事工中，你只是不想早上起床，你会感到绝望，因为你累了，你厌倦了压力。你会对占用您的时间和精力的要求感到厌倦。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获得的能量越来越少，因此你可能会失去希望，因为你可能会失去每天完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所需的力量。他说，你有希望，基督耶稣的使徒提摩太保罗。但这个希望不是提摩太的希望，而是基督耶稣的希望。保罗，奉我们救主上帝和我们希望基督耶稣的命令，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时，隐含着神通过耶稣和圣灵对待他，这既是命令也是希望。现在我们认识到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安排我们去做的事，他都会赐予他的恩典。我们不知道这种恩典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知道在圣经历史的进程中，通常我们可以称之为十字架，神对我们的设计，神对我们的未来，神对我们未来的明确应许，这些都是我们的希望。有时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不容易承受，但他在这里将基督耶稣作为他的希望摆在提摩太面前。这提醒我们，在保罗的信中，他不仅提供了信息，而且为提摩太创造了空间，让他时时刻刻日复一日的重申，我们所有跟随基督的人都试图重申的，那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活生生的临在。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希望不仅仅是人类的乐观主义，这是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行使他的主权。我还需要强调，这里你看到了三次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在教牧书信中，几乎每次保罗提到基督时，他都是按这个顺序用这两个词来提到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关于基督的含义或不含义的著作有很多。我确信讨论将会继续下去。但我认为他在这里使用基督来指定，因为他写信给一位犹太人同胞提摩太。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旧约弥赛亚的预言来思考这个词，即世界的希望是上帝子民的拯救。这是一个需要一位救世主的世界的希望，这位救世主就是应许的受膏者，即将来临的国王，实现对亚伯拉罕、大卫和许多其他人的应许，那就是弥赛亚 Christos 基督。所以保罗是一位使徒，他是一位使者，他是他和提摩太以及他们的祖先等待了数千年的那一位的代表。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但他是耶稣或耶稣，他是希腊语中的约书亚或耶稣，我们把他翻译成英文称为耶稣。他就是那个来自拿撒勒的人，他四处行善，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但根据圣经第三天复活了，他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说蒂莫西有怀疑或正在怀疑。我认为蒂莫西面临着困难，而我们在困难中挣扎。话虽如此，他是一个已成为弥赛亚犹太人的家庭的第一代。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在犹太传统中，当人们说耶稣是救世主，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犹太人的希望时，往往会引起非常负面的反应。这种反应的一部分是你不再受到家庭的欢迎。你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你背叛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自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背叛了我们人民的信念。从福音书中看，他不是那个人，他是一个假先知，他当时被正确的处死，因为他试图误导人们。我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想说的是，由于异教和犹太人的反对，提摩太需要确信基督耶稣就是保罗所认识的基督耶稣，也是提摩太所接受的基督耶稣。但困难会让最好的男人或女人向上帝呼喊，上帝你在哪里？我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为何离弃我？有人说，这只是他重复诗篇中的一些内容，以证实他对神的话语的奉献。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样的极端可以使我们沦为人，甚至使上帝的儿子沦为肉身。事情如此糟糕，并不是他怀疑上帝，而是在他的人性中，他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他感到荒凉和被遗弃。当然，事工和生活会给我们带来这些感觉。我们有基督耶稣，我们为他劳苦，我们奉他的名，并在他的授权下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会成功的，因为他是应许的人，神信守他的诺言。我将在这里提出第三个观察结果，他祝愿提摩太有恩典、怜悯与平安。我认为这只是提摩太需要的支持的简写，以抓住希望并完成他的事工。 我们都需要被赋能，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就不会为自己做任何好事。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任何没有良善和救赎之事的事。但我还是忘记了这一点，也许你也忘记了。因此，如果我们分解支持，我们需要他的样子。我们大概可以想到50件上帝授权的事情。但保罗只是使用了3个非常大的笼统术语，所有这些术语都具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旧约回响和背景。格蕾斯可能很犹豫，这是神的慈爱，这就是以赛亚说不用钱来买的原因。快来接受神为那些呼求他名的人所提供的一切，这是他们无法获得的祝福，但却是上帝非常渴望赐予人们与他建立个人关系的祝福。如果他们悔改自己的罪，并从心里转向他，怜悯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术语，有时他们的意思是恩典。我认为这是一种更积极的赋能，而怜悯更具体的与上帝的那部分有关，使他愿意并且能够洗去你的罪孽，并对你给予仁慈。这是你应该受到审判的地方，上帝是仁慈的。那么平安这个词在旧约平安中多次出现，它是神祝福的全部范围的一个词。这是救恩，是福祉，是对神的满足，是神的同在的丰盛，是神的保护。这是你可以与上帝联系的一切，以及他向我们延伸的应许，并被我们和上帝在世界上的子民所占有。蒂莫西将会经历一些艰难的事情，他正在经历艰难的事情，但他有神的恩典、怜悯与平安。保罗不是自己写的，他是根据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写的，因为他是在权柄之下的使徒，他受那些真正是独一上帝三合一的人的委托，他在圣父和圣子之下，并听从他们的命令。因此，如果您查看 NIV, 你会发现还有另一个标题，这就是我构建这些书信的方式。我只是按照你使用 NIV 圣经时所看到的方式来构建它们。我认为 NIV 圣经是最流行的英文译本。在使用英文翻译的地方，没有多少人知道关于教牧书信结构的技术共识。因此，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如何概述和分解它们。网上或评论中有很多教牧书信的大纲。所以我只是使用这些章节标题，我认为他们会为我们提供足够好的服务。因此保罗写道，正如我去马其顿时劝你们留在以弗所，好吩咐某些人不要再教导错误的教义，也不要沉迷于神话和无休无止的家谱。为什么某些单词是红色的，某些单词将是红色的？因为这些单词是命令或命令，无论在希腊语语法上是否是命令形式，或者这是否只是文本所暗示的事实，这是蒂莫西或与他一起工作的人需要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已经讨论过旧约和新约宗教的关系组成部分。对弥赛亚的信仰，对基督的信仰，关乎爱，关乎关系，关乎和谐，关乎个人存在，关乎友谊。但这也与行动有关，因为这种关系意味神的命令，意味神的带领。神有事情要我们去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一提摩太非常注重道德、爱和关系。当然，他最重要的是关于 didaskalia 或教学的教义。在其他地方，我制作了一个 XYZ 图，其中 X 是轴，我们有信心或相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救。但我们也被要求采取行动，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有一个 Y 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相信并且遵循你所相信的。但如果你擅长工程或数学，那么还有 AZ 坐标，你可以将其画出 XYZ。Z 是爱。Z 是奉献精神。Z 是与神的关系。当福音进入生活时，当它进入保罗的生活时，当它进入提摩太的生活时，它不仅涉及耶稣是弥赛亚的教义，它不仅涉及旧约宗教的一部分，而且从表面上看，如果你想与上帝和好，那就遵循上帝的指示及他的托拉。我们将其翻译为法律，但这可能不是最好的翻译。指导，遵循上帝给予的指导，遵循他的命令。这就是与神建立关系的意义。但这种关系的到来，使我们能够做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里有一个命令来命令某些人，但它是通过神是谁的教导，以及提摩太和保罗与神之间建立的关系来告知的。现在，由于提到了神话和家谱，许多学者认为提摩太所面临的至少某些事情可能有犹太背景。马太福音有家谱， 路加福音也有家谱。家谱对基督教很重要，但在旧约中也很重要。如果你想反驳耶稣是弥赛亚的说法，那么你很可能会提出不同的家谱，并说，好吧，不，我有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他的起源和他是谁。此时的异教世界和犹太世界都存在神话。我们有很多犹太人的著作，其中他们会想象一些他们甚至无法代表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更具想象力的推测性著作。但保罗和提摩太所面临的情况是，有人教导错误的教义，他们热衷于神话、猜测和家谱。保罗说，这样的事情促进了有争议的猜测，而不是推进上帝因信而做的工作。这不是家谱。这不是靠猜测。这不是神话。你不能通过圣经之外的叙述来劫持圣经，以获取这些替代叙述的利益。不，神的工作是靠着对神赐给我们旧约圣经的叙述的信心而推进的。他预言了耶稣会是谁，弥赛亚会采取什么形式，以及他在他身上的实现。现在 NIV 将这个词翻译为工作，这没关系。这个词是 economia， 但没有合适的英语单词来形容这个词。这是行政，这是家庭的命令。这是神为他的工作得以蓬勃发展而建立的经济体系。这与国度的概念非常接近，因为神是管理他所管理的一切的国王。但我只是想稍微冲掉那个工作，那个词。推进上帝的工作是非常模糊的。神的工作是什么？上帝的工作就是他对世界的管理，以达到他所要的救赎目的。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参与推进上帝的工作，而不是猜测和编造可爱的事情和故事，使他们远离那种 economia， 即计划上帝的结构以及他对世界和他的子民的意图。现在请注意第三节中的命令，命令某些人是红色的。然后在第五节中，他说出了这个命令的目标，并将这些命令放在一起。命令这个词是个好词，但它与作者 NIV 编辑们说的同一个词，当他们说提摩太指控他被命令时。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开始。这是一个关系的开始。这是一个温暖的开始，但也很严厉，因为提摩西被置于他无法摆脱的指控之下。这次冲锋的目标是从严厉转为热烈。这是爱，这是发自纯洁之心的爱，因为福音洁净了我们的心，也是无愧的良心，因为福音是真实的。这是真诚的信仰，不是虚假的信仰。我们确实深信上帝的应许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我们致力于实现生活中的任何意义。这就是从纯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真诚的信心与上帝建立命令关系的目标。接下来的几节经文表达了保罗的热情。有些人已经背离了这些，而转向毫无意义的空谈。我们又回到了神话、家谱和猜测。事实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要求我们说，这些人要么是教会中的人，要么是与教会关系足够密切的人，他们正在影响教会。这些人不是其他国家的人，但他们是直接影响提摩太在以弗所使命的人。因此，提摩太成为他需要成为的人，神能够使他成为的人，以对抗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正在离开福音，他们正在离开基督和上帝。他们想成为法律教师。尽管评论家意见不一，但我认为这些人很可能是犹太人的信徒或伪信徒。他们想成为法律教师，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如此自信地肯定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一无所知。我会回到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如果正确使用法律，法律就是好的。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正义者制定的。现在，让我暂停一下，说法律的正确使用首先是民事使用。例如，在许多国家，谋杀是犯罪行为，而圣经中禁止谋杀。圣经里有很多教导是非常好的。他们是民法的基础，并被写入世界各地的法律体系中。他们之所以正确，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神的话语中，但律法的第二个用途也非常重要。保罗在其他地方说，律法是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归向基督。律法使我们知罪。法律规定你是违法者，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因此，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白白恩赐。然后，法律的第三种用途在基督教中存在争议，特别是路德经常被认为没有肯定这第三种用途。我确认第三次使用。 第三个用途是指导基督徒不要称义，不要因遵守律法而得救，而是不与恶人同流合污，不占罪人道路，不做罪人座位的人有福了。嘲笑者，但他喜爱律法妥拉。主的引导指示基督的门徒可以通过研究上帝诫命的引导，学到很多关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三个用途。所以如果运用得当，法律是好的。我们知道它不是为义人而造，也就是说不是为义人称义而造，而是为需要基督的违法者和反叛者而造。他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孽。此外，我们需要在民法中制定针对其中一些内容的法律。不敬虔的人和有罪的不圣洁的人，他们对那些弑父弑母的人，对杀人犯，对性不道德的人，对同性恋者，对奴隶贩子，对说谎者和做伪证的人有宗教信仰。现在保罗非常了解他的旧约圣经，所以他只是抓住了一些人类对抗上帝的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上帝在他的律法中没有仔细的结构，尽管有些人说他在脑海中回顾了十诫，并给出了一些与十诫产生共鸣的罪恶行为的例子。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松散的关联。我认为我们识别这一点并不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情视为第一大违法行为。有针对上帝的犯罪，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针对他人的犯罪。第二，我们都直接或间接犯了一些事情，但在福音中我们这些事情都被宽恕了。我们没有被原谅，因为我们停止了谋杀，我们不再谋杀，我们做了足够多的好事，所以我们不是杀人犯。如果你是杀人犯，你就是杀人犯，但基督为不敬虔的人而死，所以无论某人多么不敬虔，基督的宽恕都足以宽恕他们。但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如果他们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赎罪的血才能与神和好，就不会这样。如果我们不这么说，那么我们就只能说这就是如何与神和好，像这样生活，遵守这些规则。这是对法律的不当运用。当我们说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则就可以与神和好时，保罗说这与符合福音的纯正教义相悖，关于他托付给我的可称颂的上帝的荣耀。所以除了遵行律法之外，还有荣耀的救恩福音。这是一个光荣的好消息，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来赢得救赎或撤销我们罪的惩罚，我们无能为力完成，但神可以通过保罗托付给他的荣耀福音除去我们罪的刑罚。所以在这些经文中，我们只是先看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当我们不应该观察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提摩太不应该放弃，但显然保罗感觉到他可能会动摇，他说要留在那里。其次，我们观察到提摩太的指控完全是积极的和救赎性的，很容易强调你必须待在那里指挥，然后蒂莫西就变成了一名警察或对人有一半愤怒的人，他必须走，他必须把事情摆正。但请记住，如果你读过福音书，你就会想起耶稣的存在是多么仁慈。他为人处事与人交往的方式也曾遭遇过一些伤痕，但他并没有失去仁慈。他心里对人们有一个美好的目标，提摩太有一个目标，就是爱，而这爱是从提摩太的心、良心和信心来执行的，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赐给他的。这是一条非常具有救赎意义的信息。第三，人们很容易偏离福音忠神的爱，第六节和第七节中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保罗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他们想当老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的自以为是会诱使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向影响他人，即使这个方向是愚昧的。有时学生问我，你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毕生致力于希腊语词典的学者，他真的不相信耶稣和他的复活。如果学者们不相信圣经，为什么还要致力于研究圣经呢？虽然我无法为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说，即使看看我自己的倾向，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我们都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我们喜欢其他人做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接受培训，那么我们接受的培训越多，我们就越能受到影响其他人的培训，这样他们就会承认我们是对的。当然，这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并不那么正确。因此，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仅仅因为您认为您知道某事，并不意味着您确实知道。 实际上，当我思考教牧书信时，我想起了约翰·梅斯菲尔德的一首短诗。我实际上在莱昂·莫里斯的评论中读过它，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但约翰·梅斯菲尔德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英国桂冠诗人，而且这是一首很短的诗。事情是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头脑除正直的灵魂。正如耶稣所说，受过训练的头脑可能是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但受过训练的人的思想却很薄弱，他们让各种黑暗进来。无论光明人发现什么，他们都会怀疑。他们不喜欢光，而是谈论光。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一下，这首诗蕴含着很多智慧，也有很多可以指导你的方向。这是一首非常含糊的诗，但我认为要点非常明确。我们可能会被训练并误导人们。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训练有素的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主权方面误导他人。这并不是意味他们不聪明。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道德良好。他们所说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真实的，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可能否认神的工作，否认神的儿子，也否认我们对救世主的需要。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还了解到并提醒我们，上帝的旧约道德律在这节经文中是有效的。他说，我们知道律法是良善的，它是美丽的，它是崇高的，只要它不被滥用。遵守律法并不能救人。遵守上帝的规则固然很好，但这并不能拯救你的灵魂。我聚集的法律教师似乎将遵守法律视为恩典的一种手段。保罗和提摩太知道基督是神拯救恩典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没有顺服神，认为这样可以使我们称义或对神有控制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操纵神。因为如果我们做 X, 那么他就会做 Y。这不是赚取工资的恩典，而是不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标题，主赐恩给保罗。我感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并记得黄色提醒我们上帝的这项工作，他给了我力量。他认为我是值得信赖的，任命我为他服务。代表服务的词是 diaconia, deacon 就是从这个词而来的。它通常被翻译为事工，但它是卑微的事工。这是一种你想雇佣其他人来做的服务。尽管我曾经是一个亵渎者，但这只是一个反对神圣事物的人，并且是一个迫害者和一个暴力者，有点暗示他有脾气。我蒙了怜悯，因为我的行为是出于无知和不信。就在上周末的当地新闻中，50多名尼日利亚人在尼日利亚一座教堂内被枪杀、烧死和爆炸。几周以来，在过去的几周内已经发生了其他人被纵火致死的事件。愤怒和愤怒常常是这些场景的一部分。人们会非常愤怒，他们会骚乱，他们会被煽动。然后他们开枪射杀某人或放火焚烧某人。这就是你看到的保罗的照片。他是一个暴力的人，一个迫害者。他想消灭这个团体，如果人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即使他能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逃脱惩罚。我们主的恩典，我认为在希腊语中有一个连词。但主的恩典，连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都丰富地浇灌在我身上。所以，你必须再次回到大马士革路事件，并读到保罗被弄下了三天的故事。然后，他对基督和基督教信息了解很多，因为他一直在迫害人们。而且在第八章之后的第九章中，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他听到了斯提凡的讲话。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做了很长的讲话。当他讲完他的讲话时，人们听到了，他们非常愤怒，他们非常愤怒。当他们捡起石头时，因为如果你捡起石头，你就不能穿所有的衣服。也许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也许他们有额外的长袍，放在一个叫扫罗斜杠保罗的人脚边。所以他听说他是史蒂芬的见证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所以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说，我的行为是无知和不信。他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是谁。他的反对如此激烈，以至于他被蒙蔽了。然后神的恩典改变了这一切，伴随着恩典而来的是信心和爱，因为这就是基督耶稣带入我们生活的东西。他把信心和爱带进我们里面。好吧，现在这是蒂莫西可以带到银行的第一份声明。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我是其中最糟糕的罪人。我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被上帝宽恕的人的典型。 当然，如果你杀害基督徒，你就不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你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说，基督耶稣这个应许的弥赛亚，为了一个非常卑微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他将拯救个别的罪人，就像我或十字架上的小偷一样，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像你过去或我过去一样。我们都是著名的罪人，但保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写道，神乐意改变不可能的情况。正如旧约中一样，他选择了以色列，因为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民族。他们人数不多，不受尊重，没有天赋，没有人会选择他们作为上帝救赎世界的工具。但他使用他们是为了让没有人可以说，或者没有人应该说，嘿，我们做到了。现在他们确实说，这是人类的骄傲，但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保罗没有理由说我接受了神的恩典，但正因为如此，他说我蒙了怜悯。这样，最罪孽深重的基督耶稣就可以在我身上表现出他巨大的忍耐，为那些相信他并获得永生的人树立榜样。然后是教牧书信中几首赞美诗中的第一首。现在是永恒之王。国王这个词是希腊语，与基督受膏者克里斯托 Christos 同一个词，但弥赛亚是旧约中的国王。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国王，因此弥赛亚的观念和希腊与中国王的观念有重叠，因此他将儿子与弥赛亚区分开来，弥赛亚是被派遣到发送者及国王那里的那一位。现在荣耀和荣耀归于永恒的、不朽的、看不见的、唯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观察发现，绝望的罪人还有希望。记住他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希望。蒂莫西正在经历困难，他需要希望。希望从你的心开始，它始于你的内心。如果你的希望只是外在的，即使你的希望是在基督身上，但它就在某个地方，那么这不会阻止你。你需要将其个性化。保罗将其视为个人的事，他也希望提摩太将其视为个人的事。提摩太不会放弃，因为神在困难的环境中行了伟大的事。看看他为我做了什么。他可以为你做到这一点。其次，赞美诗强化了提摩太处境这一陈述的规范性。上帝喜欢巨大的困难，也喜欢战胜困难。保罗对神感到惊奇。所以，与他在大马士革之路之前所想象的不同，我认为这更像是律法的神，遵守诫命的神，杀死那些不遵守神的律法的人的神。这就是保罗的希望。我们将通过逮捕和用石头砸死来平息这种情况。他有一首赞美诗来荣耀一位以不同方式工作的上帝。圣经中的神并不是一个热衷于通过杀人来扩展教会的神。所以提摩太应该有希望。现在蒂莫西的职责被更新，这将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蒂莫西，我的儿子，我给你这个命令。请注意从第三节中的指控一直到第一章的连续性。他给提摩太下了这个命令，这个指控或这个命令。我给你这个命令与曾经对你做出的预言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召回他们，你就能打好这场仗。打一场美好的仗。他会在第六章中提到，事工常常是一场战斗，不仅是一场战斗，而且常常是一场坚持这一点的战斗，这是另一个命令。坚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在福音里有他们，但要坚守他们。有些人拒绝了这一点，所以我在信仰方面遭遇了沉船。他们已经背离了信仰。现在他说出了其中两个的名字。其中有徐米奈乌斯和亚历山大，我已将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学会不要亵渎。总结第一章的几点看法。首先，呼召感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事工，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事工。当他说我给你这个命令，是为了与曾经对你做出的预言相一致时，通过回忆这些预言，他邀请提摩太记住他是如何陷入这一切的。神呼召他参与其中，这是朦胧的。我们没有具体细节，但你得到的画面是提摩太答应了保罗的邀请，也接受了上帝的邀请，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与他一起参与使徒事工。这是一个场景。另一个场景是提摩太的转变，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他的转变中，他承认对基督的信仰。人们说 XY 和 Z 是你的，我们感觉到从孩提时代起，你就注定要在神的国度里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关于他的预言可供他回想。再说一次，如果你正在听这样的讲座，你可能有一个记录， 并且可能上帝以某种方式对你说话，你有一种呼唤的感觉。你有一种责任感，你需要取得进步，你需要满足上帝的期望。你珍惜这种感觉，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信仰可以强化这种感觉，你就会珍惜并培养他们的友谊，因为他们会帮助你回忆并保持稳定，这样你就不会忘记上帝的恩赐和恩赐，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其次，因为事工受到反对，他甚至给出名字，所以这可能是艰巨和痛苦的。无论你是牧师还是只是在做服务的工作，都不应该对门训他人的容易性抱有幻想。使人成为门徒，正如耶稣告诉我们所有人要做的那样，这样做也存在风险，有与之相关的牺牲。听讲座和学习都不容易，因为你学的越多，你就越意识到我有工作要做。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我为什么不保持肤浅，不让自己对更多的事情负责呢？但我们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想要让我们与神更加深入，并更有效地侍奉他。那是艰巨的。他让我们疲惫不堪，遍体鳞伤，但神却更新了我们。我只是喜欢保罗不在这里，就像是甜蜜、乐观和快乐。不仅仅是一堆赞美的言辞。赞美诗中对此有非常扎实的赞扬，但对于彭霍菲尔所说的门徒训练的成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第三，观察皈依者流失率下降。我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担任事工，在那里工作了12年，每年两次侍奉，第12年，主要的同工和组织者之一竟然是一名安全人员。他举报了很多人，他们被逮捕，然后整个地区就爆发了针对教堂的事件。十多年来，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皈依者。他是教堂的工作人员，但他已经从另一个宗教皈依了。他从来没有真正放下他，这会削弱士气。当你像那样被出卖时，你就被出卖了，人们就会受到诱惑去质疑上帝或质疑福音。提摩太已收到警告，保罗并没有坐视不理。这是另一件我们不希望知道或了解的事情。他说，我已经把这些人交给撒旦，让他教导他们不要亵渎。我认为这至少意味着一件事，是他不再为他们祈祷。我们知道保罗为他的追随者祈祷。他为教会祈祷，我想这就是他为教会祈祷的结束。我认为这是他向上帝祈祷的转变。上帝，我希望你把你的筛选剂变成撒旦。撒旦不是上帝的对手。撒旦不会在神的统治之外做任何事。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撒旦都受到限制，无法接近大多数人，但即使是基督徒也会受到诱惑。当他们受到撒旦邪恶的试探时，并不是直接受到上帝的试探。但他有一个代理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监督，他的诱惑就不会继续下去。所以他说，我正在向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开放，让他们接受上帝筛选尝试者的事工，这样他们就会被教导要闭嘴。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得知，也有类似的情况。保罗说，我以为这个人祷告，求他将他交给撒旦，毁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得救。这其中有一个救赎的目标。这不仅仅是惩罚上帝对这些人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做魔鬼的工作，提摩太必须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他自己的灵魂，为了教会的缘故，勇敢地面对他们。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花的时间。谢谢。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Yarbrough 博士和他在教牧书信给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训示中的教导。第二节，一地莫西。